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如何在忙碌中回归安息，如何在盲目中回归真理，如何在迷茫中回归盼望。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
生活忙忙忙。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生活忙忙忙。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生活忙忙忙。
是我们跟大家探讨的生活忙忙忙的诊断标准，今天已经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标准。那么在说最后一个标准之前呢，我们跟大家来回忆回忆之前所讲的前六个诊断标准。第一个诊断标准呢，是我们内心的骄傲，也就是说内心的骄傲促使我们做更多的事儿，导致我们生活的忙碌。第二个标准呢，是负完全责任的可怕，任何的事情亲力亲为都可以负完全的责任，这件事情没有我们就做不了。第三个诊断标准呢，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做事没有优先次序，也会导致我们的忙碌。
第四个呢，我们说过呢，就是停止在孩子的事情上忙忙碌碌，就是把这个孩子呢当作所有的事情的重心，就忽略了其他的事情。那第五个诊断标准呢，就是屏幕扼杀了我们的灵魂，这里讲到被上网啊，我们的手机啊，各种各样的这些娱乐啊，或者说世俗的这些信息所诱惑，或者是被他们捆绑了，浪费了好多时间，没法好好的来做我们该做的事情。那第六个标准呢，就是没有时间休息。我们上次刚好讲，就是这是违背我们神给我们的要有安息的时间这个教导。我们就是以为我们可以把这睡觉的时间给挤出来，要去做的事情，没有一个长线的计划，把自己的身体弄垮了，每天的精神状态也不好，这个也是让我们在生活上忙乱、盲目和茫然的一个原因。
对，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我们应该心里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了，就是说很多给我们生活带来盲目、忙乱、迷茫的呢，并不是做正确的事情带来的这些，而是我们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情。你看我们前面所说的这六个诊断标准，说来说去都是与我们内心的罪、与我们的欲望、与我们的没有节制、与我们不顺服神，这些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的忙碌就是讨人喜欢，为了控制他人，或者是尝试去做一些我们没有得到神的呼召的一些事情上。所以呢，大家也要明白，不要心里觉得一说到忙碌、忙乱，这都是工作带来的，如果我不工作，我不承担那么多，不就没有这么多忙碌、忙乱和迷茫了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说你事儿做错了，工作的方向错了，工作没有合神心意，这才是带来我们真正的忙碌、忙乱、迷茫的一个根本的原因。仔细想一想，神造我们人的时候是要让我们生养众多、治理这地的，换句话来说，神造我们的时候并没有把我们造成什么都不做的一个人。那当然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给人的一个惩罚就是男人要汗流浃背才能够获得收成，然后地里还会长出荆棘，这些惩罚呢并不是针对工作本身的，是针对我们的罪性不顺服神所导致的。所以说神造我们是要让我们有工作可做的，是要让我们有合神心意的忙碌的，不是让我们什么都不做的。那我们很多人纠结忙碌的一个原因是认为我们一旦受苦了，这一定就是忙乱所导致的。那大家也仔细想一想，如果委身基督，如果我们是要做合神心意的事情的话，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如果你不想付出任何代价，不想受苦， 否认一切的忙碌，一切工作的意义的话，这也是不合神心意的。
嗯，这就带出我们要讲的这个生活忙忙忙诊断的第七个原则，就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受苦，你就会受苦更多。
嗯，
就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就是没有这个准备啊。就像圣经跟我们说，我们要背起十字架。那如果我们觉得，哎呀，做基督徒了，我应该是没有什么重担的，什么都不做，也不用吃苦，我觉得这是个误解。
嗯，
因为神已经说了，我们都是要吃苦的。看一下这个使徒保罗跟我们的榜样，就是他吃了很多很多的苦，为了传福音，为了建立教会。
对，
但是我们发现，虽然保罗受苦，但是他不会说忙的教会都照顾不过来了，也没有时间去写信给这些教会啊，他都有这个时间，而且他不盲目，他知道他在做啥。
对，
他有神的呼召，他作为使徒应该做什么事情，去什么地方建立教会，去鼓励教会的弟兄姊妹，他知道他做的事情是神的呼召。到了老的时候，到了他上刑场的时候，不会说我做的有意义吗？
嗯，
我做了这么多，吃了这么多苦，值不值啊？不会问这个问题，他一定没有茫然，不会盲目。他也许看上去是有忙，但是不是那种忙乱，心里边是非常的笃定，而且非常有平安的。
对，保罗知道他做的事情是回应神的呼召，所以说保罗说嘛，我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保罗活出了他美好的见证，他知道他忙的是什么。看起来保罗忙忙碌碌建教会，到各个地方宣教，忙个不停，但是他的忙是合神心意的忙碌，而不是毫无目的，出于自己私欲的，出于人罪性的那种忙乱。所以保罗他是不迷茫的。
嗯，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
第七个诊断的标准呢？如果我们没有想到做事情要受苦的话，可能在未来你会受更多的苦。也可以跟大家举一个生活中的比喻，可以让大家更好的理解这个诊断标准。比如说我们要盖一栋坚固的房子，并且呢，冬天要隔凉，夏天要隔热，雨天要隔雨，风天要挡风，就是这个房子非常坚固，也非常耐用。那大家想一想，这样的一个房子可能短时间内就建好吗？为了房子坚固，你要打地基，地基可能要挖得深一点，要砌上石头，要有水泥砂浆灌进去，地基才会牢靠。为了房子外面显得很坚固，你可能要选用不同的材质，比如说我们一个砖瓦结构啊。所以说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建好一栋既安全又能够为我们遮风挡雨的房子。那如果你说我现在就要找一个地方快速的入住，赶快就建一个吧，草草的打个地基，草草的把这个房子盖好了，可能短时间内是入住了，但是风一来了，房子一摇晃吹坏了，花时间还得修。雨天来了，屋顶怎么漏雨了，还要花时间去修屋顶。看似之前省了好多的时间，不想付出那么多的体力去盖一个房子，但这样的房子住进去之后，后面你会花更多的时间修缮它、修理它，可能修理房子的时间比你盖房子的时间更多。并且房子一旦盖好了，再重新修缮，很麻烦很麻烦的，好多好多事情要处理的。
对，
看看，就是因为不想要受苦，不想要麻烦，但后面受了很多的苦，又忙忙碌碌增添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而且住在这个房子里边你也不得安心，心里边是忙乱的，这个房子怎么会是这样子呢？我的房子什么时候才能够修好呢？就是一开始你就没有计划好，没有事先就有受苦的心，吃苦的心。
对，
因为建立房子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你如果想偷工减料，不想受苦，其实后边带来的是更多的心里边的忙碌、盲目和忙乱。
对，在现在撒旦魔鬼如吼叫的狮子，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这样的一个世界上生活，我们任何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人，在面对当前这个悖逆的世代的时候，我们都要知道，跟随耶稣基督要背负这个十字架的，要受一定的苦的。我们跟随耶稣基督要委身的，在神呼召我们的事情上要有一定的忙碌的。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父母，你在教导你孩子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你现在不按神的心意去教导孩子，那将来孩子给你带来的挑战挣扎会更大。等他成年了，你会觉得我的孩子怎么这样呢？怎么没有按照神的心意生活呢？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做父母很失败啊。那想一想，为了孩子将来更合神心意，除了祷告把他交在神的手中之外，神也是借着我们父母按照神的话语、神的真理，从小你要建造他的生命，生命基础打得牢牢的，他走向社会之后，他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生活。如果小的时候你偷点懒无所谓，交给主日学吧，交给学校的老师吧，我不用太操心，那么将来可能为这个孩子付上更大的代价。
你说的这个例子就是教育孩子，小时候对孩子没有足够的陪伴，没有好好的教导，觉得要轻松啊，自己会长大的，自己就会做事情，会去找工作，会结婚生子的，殊不知道孩子大了之后，哎呀，工作又没有找到，结婚找配偶又有问题，无所事事，在家里边后悔一辈子。
那还有呢，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陪伴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陪伴灵性身体软弱的家人，大家也要知道，这也是需要我们付出时间，也要我们一定的忙碌的。维持一段友谊，维持一段关系，如果不实实在在的陪伴，实实在在的做一些事情，那怎么可以建立这样亲密的关系呢？怎么能够在我们陪伴下度过了很艰难的一个时期呢？我想任何一个有过陪伴家人、陪伴其他弟兄姐妹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你实实在在的陪伴一个人，去关怀一个人，是需要你付出大量的时间、 大量的精力的。这个时间，这个忙碌，在你看来值不值得呢？这是值得的，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才能够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让一个人在软弱低迷的环境中被建造起来，被恢复起来的。委身做一件事情，就一定要付出时间，是要有一定忙碌的，但是这个时间，这个忙碌，这是值得的，它不应该与我们其他的忙碌画上等号的。
对，是有忙碌，是有辛苦，但是不是我们所说的忙乱。做什么事情不要想着去走捷径，知道我们委身在基督下要背十字架呢，是要受苦的，无论是做关怀的照顾我们的孩子，还是服侍教会，还是我们的职场上的一个工作，这都是荣耀神的，那我们心里边会有一种平安，因为在神的祝福下边做的事情，神会帮我们的。
对，
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一世，奉你的宣召没有怀疑，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一世，奉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喜乐地跟随你，再一次献上，献上生命给你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一世，奉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我的生命，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
我们知道这个责任，这件事情是神托付给我们的，那我们就要踏踏实实的去做。那当你要委身做这件事情，一定会感受到身体的疲劳，会感受到事情很多很忙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神让我们做的事情。那怎么办？我们有软弱了，别忘了我们要求神，祷告神与我们同行，与我们一起来分担挑战压力，这才是我们应该有的心态。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委身基督之后，我们就需要知道这些忙碌是从主而来的，神呼召我们做的事儿。那我们做的时候就求神与我们同工，那我们做完呢， 很好的果效，结出了很多的果子，也别忘了我们也要把这个荣耀归给神。我们就是一个器皿，是神借着我们成就了他美好的旨意。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去做事儿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越来越对我们的神生发出了信靠，我们也会越来越知道做事儿的喜乐就在于我们能够荣耀神，我们成为了神手里的一个合用的器皿。
对，当我们走在神的路上，是有神和我们同行的啊，这个区别就大了，对吧？就是如果你是处于私欲的，前有听过一个弟兄就说，哎呀，我暂时不来教会了，等我做一笔生意，等我赚了一大笔钱之后我再来信，那个时候我不用管钱的事情了，到时候有钱了不用打工了我才来好好的信。但是我不觉得神是喜悦的。我觉得去赚钱跟侍奉神或者来教会是没有冲突的。谁说的来教会就赚不了钱呢？而且你赚了多少钱也是神所赐的，不是说自己的私欲自己的血气哇一上去爆发一下。但是在那个里边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在走，没有神和你同行。
对，
而且还有和神同行的时候虽然苦，但是里边是有喜乐的。
对，
我们有神给我们的喜乐的心，有合一的心在里边的，这个区别就可大了。真的是要在祷告的时候，在计划的时候，都在想我今天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走在神的旨意里边。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如果是的话，我们的担子就是轻省的，苦里边也是会有喜乐的。
是这样，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来思想生活中的这些付出，这些工作，这些繁忙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我们有安全感过得更好，还是为了神给我们的一个呼召出发我们去忙碌。很多的时候呢，忙碌呢它既是一种心态也是一种心病。如果是心态的话，我们就要知道这是为了神家的事情而工作的，就是我知道我做的这件事情是合神心意的，那外在的这些忙碌只是形式，但是我内心应该知道我忙碌的这种心态是合神心意的，我就不会表现出来我心里那么的忙乱。如果说把忙碌当作一种心病，会觉得怎么这么忙啊，心里怎么这么没有平安呢，怎么这么忙乱呢，这个时候你就得想一想，忙碌给你带来心病的背后可能就是出于你的私欲了。我们经常也说嘛，我们不怕工作上的累，如果神真的让我们做了一件事情，知道神的呼召，这个累我们是不怕的，怕就怕在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忙忙碌碌都是为着自己的私欲的，最后发现呢这种事情没有任何的价值，我们心上的这种忙乱在神里面没有安静没有喜乐，这个忙碌才是最可怕的。我们的忙碌是为了什么？是神给我们的呼召吗？还是为着你自己的私欲呢？
让我们去审视一下我们生活里边忙碌到底是不是符合神的旨意的。
好，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一生中悲欢离合是为什么？若不一直蜕变神话，日子不如别过，不断的进步究竟又为了什么？几年以后我们会过得如何？我们心里是否还记得此刻？倘若现在忘记初衷，也许比较好过，但活着活着终究失去了什么？请你带我一步一步进入你的国度，一步一步走向未来道路，不论悲欢不论贫富，让我记住你是我生命的救主，一点一点探索生命意义，一点一点成就你的旨意，只要为了你我的生命就有意义。 几年以后我们会过得此刻、哦、倘若现在忘记初衷也许比较好过，但活着活着终究失去了什么。请你带我一步一步进入你的国度，一步一步走向未来道路，无论悲欢无论贫富，让我记住你是我生命的救主。一点一点探索生命意义，一点一点成就你的旨意，只要为了你我的生命就有意义。没有完息雨后，这一生常有支离破碎的叹息，但我绝不放弃，因为有你在我脚前行。脚步一步一步走向生命道路，不论悲欢不论贫富，让我记住你是我生命的全部。一点一点探索生命意义，一点一点成就你的旨意，只要为了你我的生命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